所以现在摇晃的不是雅哈斯，现在摇晃的也不是西西家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赛亚关心神的见证，他所关心的就是大卫的宝座。这个宇宙中只有一个宝座，就是基督的宝座。表面上是基督后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严格说来，在宇宙中只有一个宝座是统治万方万方，就是我们的主。但是呢，在以色列，在耶路撒冷有一个表现，那个表现是借助地上的宝座，大卫的宝座来表现出来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说，一面是西西家的宝座摇晃，等一等你看见说啊，不是亚哈斯的宝座摇晃，等一等你看见西西家的宝座也摇晃。但是西西家的宝座和亚哈斯的宝座所代表的乃是大卫的宝座。所以大卫的宝座摇晃的时候，什么办法？人的办法就是向，要么向亚述倾斜，要么就向西西家倾，就向埃及倾斜。所以从第七章到第12章是亚哈斯的故事，36章到39章是西西家的故事。所以现在呢，看见圣灵呢，就一面给我们看见预言，另一面给我们看见的故事。好了，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个预言。那个预言呢，应该是从什么？从第9章第8节开始，因为前面是解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看见这个谁呀、啊？以赛亚怎样说预言？他的主使一言入于雅各家，落于以色列家。当然，现在的故事是从以色列家开始，不能光讲雅各家。这众百姓，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，都要知道，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，砖墙塌了，我们却要找石头建筑；杉树砍了，我们却要换香柏树。因此，耶和华要高举立训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，并要激动以色列仇敌。东有亚兰人，西有非利士人，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。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你看，这就是一段的预言了。这段预言为什么呢？因为以法莲，因为撒玛利亚，他们凭骄傲，他们有骄傲自大的心，所以神就开始管教他们。那你说撒玛利亚有什么好骄傲的？那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历史。你懂得历史的话，你就知道说撒玛利亚是有可骄傲的。我们问大家，当你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我要问大家，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自己盖起来的？没有，是从耶布斯人手里拿过来的。所以讲到垃圾，讲到其他的城，讲到希伯伦，那当时我们记得是约书亚从希伯伦拿过来的，然后从别地方拿过来的。所以所有的南国，他们自己没有盖过一座城，没有，他们所有都是接收来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读圣经，如果我们读圣经历史，为什么北国有骄傲的地方？北国骄傲的地方是到了亚哈，他的父亲是叫暗利。本来呢，你知道说整个北国的首都并不在撒玛利亚，这个撒玛利亚完全是从没有变成有，从什么都没有结果变成有的。因为最早最早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他们的首都是在另外一个地方？你还记不记得，当雅各讲到耶路撒冷，他同时也讲到德萨，美丽如德萨。所以最早最早，你看见北国的首都是在德萨，并不在撒玛利亚。那么有一天，这个暗利就向撒玛利亚就买了一座山。不要忘记这个山头啊，真的像一个守望塔一样。如果大家到撒玛利亚去，你就看见了就一座山，那个山呢就像守望塔一样，就是撒玛利亚。 所以不光是从他的手里面买过这个撒玛利亚，而从废墟里面他们就建造了撒玛利亚城。因为他像整个守望塔一样，所以根本有天险。所以你看，如果敌人来攻打的话，根本打不下来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后来罗马人，好奇以前的这个谁呀、啊？还有就是，巴比伦的人，他们要围困耶路撒冷，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围困，明白吗？好了，那么现在也是一样，等到亚述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，所以亚述大军是团团把撒玛利亚把它围住，而不要忘记。撒玛利亚这一座城是唯一的一座城，是以色列人从废墟里面从没有到有的，这代表他们的荣耀，代表他们的骄傲。那你说这样一座城可以守吗？当然可以守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虽然是亚述大军，他们花了三年才把那个城拿下来，所以当然他们有骄傲的地方。尤其那个时候不要忘记，在乌西亚年间的时候，是耶罗伯安的时候，是歌舞升平的时候，可以说是以色列的版图是到了当时所罗门那个时候。所以一个北国一个南国有他们骄傲的人，所以呢神就开始管教他们。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借着亚兰和什么呢？和这个北国的联盟，那么就讲了这么一段的故事。所以呢，东有亚兰人，西有腓力士人，他们张口要吃以色列。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没有转消。所以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啊，不要忘记啊，起头的时候呢。只是二十一节，因此耶和华要高举力逊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，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。所以最早最早亚兰人呢是侵犯以色列，明白吗？是最早最早。所以这一段的预言是老早老早就有了。然后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，也没有寻求耶和华万军耶和华，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。那么这个特别是讲到以色列的历史。然后呢下面怎么说呢？下面说二十一节，马拿西吞吃以法莲，以法莲吞吃马拿西。这什么时候发生的故事？讲到马拿西，讲到以法莲，是讲到北国嘛？他们为什么自相残杀呢？有一同攻击犹大。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人生不所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耶和华的手。原来当你读这个历史的时候，很清楚的是神的手在背后的。起头的时候是亚兰攻打以色列，所以神是用亚兰做教育的工具，管教的工具来对付以色列。但以色列悔改吗？不悔改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说以法莲马拿西吞吃以法莲，以法莲吞吃马拿西。果然最后等到亚述王围困整个以色列的整个撒玛利亚城的时候，那果然饥荒，饥荒到个地步他们彼此相咬相吞，一点字句上来说他们真是彼此吞吃，那是很悲惨的一个局面。所以虽然这样，神的怒气还没有转消，他的手人生还是伸在那里，他没有缩回来。所以第十章，或在那些设立不义之律的和记录这个奸诈之叛语的，为要驱往罪的穷乏人，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，以寡妇当裸物，以孤儿当头，到降罚的日子，有灾祸从远方领到，那是你们怎样行？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？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？他们只得屈服在被掳的人之下，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。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。所以这个又是北国的故事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第五节，亚述是我怒气的根源。 手中拿我恼恨的杖，我要打发他去攻击亵渎的国民，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，抢财为掠物，夺货为掠物，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。那这一段的故事我们如果去读列王记上下，我相信一定非常的清楚。你看果然照着圣经所说的。第九节，加勒挪岂不像加基米斯吗？哈马岂不像亚尔拔吗？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色吗？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，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，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，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。所以慢慢你看见神不只管教北国，神也开始管教南国。不止撒玛利亚有偶像，你看见说在这里也有偶像。第十五节，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？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？好比棍拎起，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。因此主万军的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，在他的荣耀之下必有火着起，如同焚烧一样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雅各亚述后来的情形，你看见吗？然后呢这个等等直在下去。好了，那么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，到了那日，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，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，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。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，所剩下的与归全能的神以色列。神以色列啊，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，唯有剩下的归回。原来灭绝的事已定，必有公义实行如水仗义，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权力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。好，下面接着说，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住赐埃西安我的百姓啊，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，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，你却不要害怕。所以预言说有一天耶路撒冷要被围困，因为在犹大支派一共有60个坚固城，结果你看见59座通通陷落，现在只剩下什么？只剩下的是耶路撒冷。但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主的话说，你们告诉他们说埃及的又着呢你却不要怕他。好了，然后呢第27节，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，他的额必离开你的颈下，那额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最后亚述要侵略以色列，要侵略犹大，特别要侵略耶路撒冷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呢一定会断开那个额的，叫他们不会，叫那些额不会落到他们身上。所以28节，亚述王来到亚叶，经过米基伦，在米莫安放之中，他们过了隘口，在加巴住宿，拉玛人战惊，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。那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，他们的光景就像当时非利士人侵略以色列人的光景一样，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。所以这里很生动的描写这亚述人最后怎么慢慢就进逼了耶路撒冷。然后33节，看哪，主万军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，那个树枝就指着亚述打的树来说，长高的必被砍下，高大的必被伐倒。那指着亚述说，稠密的树林也要用，他要用铁器砍下，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。所以一夜之间10几万人就不明不白就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大树呢是被神砍下来的。好，那这一段呢是预言。那历史在哪里呢？历史就是36章。 所以我们看36章，这36章的